恩主，我们感谢你在周末的时候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恩主，我们在学习约翰一二三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看见主你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你要我们彼此来相爱，而且要让我们像你爱我们那样来彼此相爱，让众人都认出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主，请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从你那里汲取力量，可以去遵行你的使命。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见证与基督徒。神的见证与基督徒，今天的经文呢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他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面。信神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面。那上帝是如何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首先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六到八节，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先来看第六节，他提到说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约翰一二三书很多的内容是从约翰福音中来的。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的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的官兵为了确定他真的已经死了，就拿这个枪去扎他的肋旁，随即就有血和水流出来了。我听到很多现代的医学解释啊，是说这个当一个人真正死的时候，他的这个血液会凝固，那个血液会就会跟他的血液里面也有水嘛，他这个会有产生一个分离的现象，所以当那个流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这边是血块啊，这边是水，就证明这个人真的死了。这个是没有错的啊。不过约翰在写这边，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这个现代的医学知识啊，但是他记载的现象呢，却是当时的真实的这个现象。这个兵丁把枪刺在耶稣的肋旁啊，就直接贯穿在心脏的那个位置，那他里面就血就流出来，水和血是分开的，证明这个人就死了。当时的罗马兵丁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见过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确认一下以后，他就可以确定说这个人真的已经死了，就不用打断他的腿，他已经死了，又何必打断他的腿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的过程。所以这个里面提到水和血是表明耶稣基督是真的死亡，不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就是在强调说耶稣基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既然耶稣基督他是能真的死在十字架上的话，就验证了旧约的经文，也验证了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那这件事情呢，就表明天父所预定的旨意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他按照圣经旧约的预言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万人来赎罪，并且付上这个罪的代价。罪的代价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就好像旧约时代不断的献祭啊，这个祭物一定要死，用这个死亡来代替啊那个将要受到刑罚而死的人。那既然这样的一个见证是从借着水和血来的，你也会想到说，哎，那个约翰福音的三章不是讲到一件事情吗？这个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说啊，耶稣就回答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那个水和圣灵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第七节啊，第七节的时候也讲到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做见证这件事情，是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耶稣自己说，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灵。宝贵师是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为什么说圣灵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还有相关的一句话，耶稣说过，他说，等到那真理的灵来了，就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真理的圣灵会引导你们，指教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同时呢，耶稣也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为我做见证。这两件事情你综合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它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它仅仅是见证耶稣基督为大家受死吗？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不仅仅如此，圣灵还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同证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的经文看到，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 等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无论是从旧约的预言呢，包括他的诞生，包括他的受洗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都是不停止，特别是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父在天上讲话，圣灵呢降在他的身上，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上帝来见证这位这个救赎的上帝的羔羊。而且呢，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讲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你可以这样来，我就是那真正的永活的道路，通过我这个道路才能到父神那里去。圣子就打开了罪人和父神之间的一条路，那谁让我们可以来登走上这条路呢？就是圣灵。圣灵来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他来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第八节就说了，这个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圣灵与水还有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圣经特别强调这个见证人的这个功用。这个见证人的功用到底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讲话呢，如果没有见证的话呢，这个话是不真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七、十八节说，他说，你们的律法上，这说的是旧约律法，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至少有两个人。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那刚才的经文也看到说，圣灵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其实还有一样，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见证的同时，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对，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已经超过三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三，这三是圣父、圣子、圣灵。耶稣说，我为自己做见证，因为他所言所事都是合一的。那圣父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圣灵呢，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三而一，这证明了这个见证的一致性，同时也隐含了另外一个含义，上帝是三而一的上帝，不过重点不在这个方面。三而一的上帝都在为救赎的这同样的一件事情合一的来做见证，这样的话你就无话可讲。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三而一的见证，刚才说到了圣灵的见证，也有圣父和圣子自己的见证，那父神是如何见证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父神的见证， 在圣经当中，父神除了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另外还有一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就是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啊，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啊，还有雅各，到了这个山上，然后他们就睡着了，忽然一不小心被惊醒了啊！为什么醒过来了？可能他们看到了光啊！耶稣衣裳放光，然后摩西还有以利亚显现，跟耶稣谈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要钉十字架的事情。彼得就看呆了，然后就说：“啊，夫子啊，这里真好，搭三个棚吧，一个给耶稣，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啊。”他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同等来看待啊，这是完全错误的，信仰上的一个偏差啊。圣父在天上讲话，他说：“这是我的儿子，这个才是你们要听他的，听耶稣的就够了，不用管以利亚，也不用管摩西啊。”就是这样啊，圣父就见证圣子。那圣父见证圣子，圣经是那个在这本经文是怎么讲的？啊，第九节啊，约翰一书五章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应该领受，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心；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说谎，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你看到这边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父他见证圣子，圣父见证圣子的还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如果你相信神的儿子，那圣父的见证就在你心里有效，就好像耶稣自己讲说，他说信子的连父都有，那不信子的就不认识父，当然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三一真神的见证，他是完全的就是合在一起的，你分开哪一个都不行。那在历史上呢，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就有很多奇怪的一些讲法，圣子不是真的成为人来了，人的话怎么可能复活呢？人的话怎么可能替人家赎罪呢？他们就否定这个观点。所以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讲，这起初就显现的生命之道，亲眼看过，亲耳听过，还亲手摸过呢。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成肉身是真的。那既然道成肉身是真的话，上帝真的成为人了，那他既然成为人后，他还是不是神呢？他还是神。所以你看我们人就想不通，他上帝神是无限的，但人是有限的，神是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制的怎么会死，但人却是有限制有生的，而且有罪才有死。耶稣没有罪，他怎么能死、啊、想不通，对不对？很难想得通，因为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上帝，但是上帝却用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圣子道成肉身，他主动的是自我限制，他不是被限制，他自我限制，他甘愿放弃天上的他应有的这些权利，包括他个人的能力。他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他没有把任何一个神迹行在自己的身上，他行神迹都是行在人的身上，这是他的神迹。但是他跟我们一样，他也需要吃饭。如果他用五饼二鱼把所有人喂饱的话，他如果用神迹的话，他大概不需要吃饭。如果这样的话就糟了，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说啊，上帝来做人只不过是演一场戏，他自己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可能他都感不到痛，可能他流血的话也只是象征性的，那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明白我们的软弱，怎么能跟我们同哭同喜乐呢？我们又怎么跟他同复活呢？因为不一样嘛。所以约翰一书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一点，圣父所预定的旨意圣子就来执行。那圣灵呢，他就在整个的一个救恩的过程当中，圣灵虽然不彰显自己，但是他在人的心中做工，把人引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呢，他就成为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把我们引向天父啊。所以他三一真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缺一不可。那 这三一真神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圣子，因为只有我们亲耳 听到圣子讲话，看见圣子、啊、圣子也真的生活在人间，让我们知道，所以核心是在圣子上，圣灵帮我们见证耶稣基督，而圣父呢，在这里也是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仰核心是注目看耶稣，就是这样。那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相信耶稣是神的时候，圣父的见证和圣灵的见证就都在我们心里。如果不信呢，就是把神当作说谎，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这两边是相辅相成。那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约翰又告诉我们说，这个见证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啊。十一节啊，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儿子的生命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你看两边又是对比起来了哈，我们现在学一二三书已经学了过了大半了，就约翰他的表达方式完全是对应对照起来，信神儿子的，神的见证在他心里有效，不信神儿子的，这个他就把神当作说谎的，他就 不会接受神的儿子。那这个见证呢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就在儿子里面了，你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了，没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见证、相信、啊、信心还有永生，其实讲的都是完全的一件事情，就是救恩。这个救恩如何成就在我们的心里边呢？就是通过上帝的见证，三一上帝的见证。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你就领受了这三一真神的见证，就是永生。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啊，其实在神里边呢，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你可以从很多很多的方面来解释，你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解释，你从真理的角度来解释，你是从这个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你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后来你发现这些啊都是合一的，都是合一，是没有冲突。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很多其他的人就会不信的人就会说基督教太极端了、他说有些你要接受你就全盘接受，有些呢我觉得不错，这个道理讲得很好，但有些呢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那拿掉可不可以呢？拿掉不可以，拿掉的话你就是这个就不是合一的了，少了一样东西、啊、一个完整的圆呢，一个完整的圆它如果缺掉任何一个边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虽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这正告诉我们信仰的宝贵性。如果信仰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很清楚头头是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信仰不过还是在人的范围之内，没有超出你的范围。那这个信仰能将带领我们进到更高的、这个生命的，超越我们现在这个有罪的生命吗？不能、啊、罪人所能想到的一切如果能完全套用在上帝的身上的话，那这个上帝呢不过是罪人里边的上帝，就是这样、啊、所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边下了一个结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神的生命，因为生命之道是借着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那既然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都领受这样的生命，那就是基督徒的永生了，因为神的生命是永远的嘛。那基督徒的永生，你说我有什么缺据呢？我怎么能明白我有永生呢？虽然我听到了很多的这些讲法多次、我理性上通过了，那我怎么知道我们有永生呢？那接下来约翰就在讲这件事情，基督徒有永生的缺据，换句话说基督徒必须知道自己永生的缺据。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我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把这些话告诉我们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突然的。那我们这个信心是不是突然的话，那怎么呢才能验证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呢？那十四节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也许你听了以后你会说啊，这么好啊，那我现在开始跟神求了哈，因为他说了嘛，我们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啊。但是你千万别忘了啊，他说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不是照你的想法求什么，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信上帝儿子之名是什么意思？这神的名啊，代表了神的一切的属性，他有圣洁，有良善，有光明，有慈爱，有怜悯，有公义啊，等等，很多很多。你相信他的时候，你要接受他所有的一切。你要明白，你千万不要拿着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公义作对。上帝啊，你是怜悯我的，那好不好？现在我真是好累啊，不想工作了。现在疫情都这么可怕，你给我一个大房子好了，然后再给我安排几个安全的地方哈，让我在里面可以衣食无忧。上帝会不会给你？上帝不会给你的，因为这是你的私欲，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十四节说，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祈求的之前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你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可能会害怕。为什么害怕？上帝说你我不说你了啊，也不说我，我们举那个彼得的例子啊。还记得约翰福音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耶稣怎么跟彼得讲的？耶稣跟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来往啊，当你年老的时候，人家要把你的手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上帝对彼得的旨。那彼得怎么样？彼得说我不去，我没有。彼得去，彼得当然去。所以教会初期的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保罗算是第十三个啊。那十二个使徒呢，除了约翰以外都是殉道的，他们都去了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他们会照这个旨意求什么呢？圣经里没有记载彼得啊，但是记载了保罗。保罗什么？保罗说哎呀，我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身上，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好难受啊，上帝你把这旨意挪去，你把这个刺挪走吧。上帝给他一句话，他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的？那里面有他的愿望，对不对？我不想喜欢这根刺，我把这根刺拿走。上帝给他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根刺对你来说其实没什么妨碍，留在身上的话对你的生命有好处，对做这个见证也是有好处的，那你肯不肯呢？保罗听到三次以后，他说好，那我就不再求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求了呢？因为他已经明白神的旨意。我想他不是不求了，他是说好，那上帝请你就带领我用这个恩典吧，这个恩典够我用吧，他就不再求了。这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就一定听。好，那我们向他求的时候就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有坦然无惧的心吗？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神啊，我现在需要这个，你给不给啊？你给我的话感谢你哈，你不给就算了。这是没有坦然无惧的心的。应当像保罗那样大胆的跟神讲，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拿走，因为我真的不想要这个东西。那上帝说我给你恩典了，我不拿走刺，但是我给你恩典。那保罗呢？好，我要恩典，我不要拿走这根刺。这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的坦然无惧啊，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的基础上。你对上帝的旨意有多了解，你越了解他，你跟他讲话不就有底气吗？就好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同事包括你的上司，你越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你越了解他的想法的时候，你跟他讲话是不是越大胆越敢讲？ 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才不知道怎么讲，哎呀，讲错话得罪人家了都不太好，就是这样的。所以第十五节这个约翰又强调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哎，这两边又是一个啊，好像一个对比哈。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这个祈求祷告的一个中心哈。我们祈求祷告的中心呢，是上帝自己，按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的。既然他听我们的，那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按照他的旨意求，因为他一定给啊，这样的关系就对了。所以基督徒的祈求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呢，你会看到耶稣不断的提醒这些门徒啊，他说你们要先求什么？你们为开口以前的，开口以先呢，你们所需要的，天父都知道吗？我们不举犹太人的例子，我们就取我们那个华人的例子，华人会求什么？除了日用所需还求什么？还求健康，对不对？这是华人的一个特点，我健康比我的日用所需还重要，没有错，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一定要好好的呼吸保养，这个圣灵的殿怎么可以不荣美呢？怎么可以不健康呢？当然需要。所以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就是神的旨意嘛，就是神希望我们在地上做什么。那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愿意的话呢，就可以跟他坦然无惧的求，上帝你要我做什么？哦，你希望我们在这世上发光做盐，做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好，那现在这个月正好是教会的宣教月，那我就去邀请身边的家人还有朋友啊，向他们去传福音。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有胆量去讲。然后你去讲，你发现你可以讲得出来的。也许以前你看到家人，看到自己的长辈，你觉得以前跟他讲过，讲了以后他都骂我，我不敢讲了。但是这神你的旨意是这样，那我就去讲了啊，你就去讲了。哎，结果发现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他还是反对福音，他还是很生气，还是不理睬我，可是我的心里却没那么难过，因为我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次想不通，好，上帝也求你给我下次的机会哈，我屡战啊，继续跟神求，坦然无惧，能不能得着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心，上帝一定听你。所以借着现在是宣教月的季节，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心里面有担心的家人朋友啊，还有你的同事，他们还没有信主，你很挂念他的灵魂得救的事情，宣教月勇敢地向他去宣教吧。我们所祈求的按照神的旨意，上帝一定听，他会动了奇妙的工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约翰他讲到很多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的事情，他刚才讲到的那个祈求呢，是要让我们了解他的旨意。那第二呢，他要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肢体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可能会跌倒，这个不奇怪啊。那跌倒犯罪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个人跌倒了，哎呀，这个人跌倒了啊，他这人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哎，赶快离他远一点啊，分别为圣啊，不是的啊。在第十六节里面，约翰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啊。首先他说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啊？杀了人就是犯了死罪，那恨人呢？恨人没有杀人，所以应该不会死。这里面讲的罪不是在讲这个罪行上，他讲的这个罪是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圣经当中只有一种罪是不得赦免，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讲，他说凡干犯圣父和圣子的都可以得赦， 干犯圣父圣子的一切的话，一切的话哦，都可以赦免，但是干犯圣灵的永远不得赦。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里面讲到一件原则，你干犯圣灵的话，你亵渎圣灵的话，你拒绝圣灵的话，这就是置你死的罪。你说啊，那到底什么是干犯圣灵的话呢？那个当时的宗教领袖看到耶稣赶鬼啊，他就说啊，这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啊，意思就是说亵渎圣灵的今生来世不得赦免。哇，太可怕了。这里面讲的是看到了神的工作却否定神的工作，那他后面的原则是你经历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却拒绝神，你却拒绝圣灵在你心里面继续动工，让你的心可以柔软，就是你的心可以就一直在刚硬的拒绝接受这个上帝的福音，到最后呢一直拒绝到死，就叫做置于死的罪。除此以外都是不至于死的罪，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上帝眼中并不是没有悔改的意义，但是唯独一件事情，就是拒绝耶稣基督，拒绝圣灵的感动，拒绝圣父的见证，合在一起哈，拒绝圣灵就是拒绝神，拒绝耶稣也是抵挡神。所以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啊，说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他就有神住在他里面，对不对？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认识神儿子的就是认识神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心里面的，这个见证是神给我们的永生。所以这几个方面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你接受上帝，无论是说你遵行听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领受神的见证等等，这一切都讲的是同样的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生命的问题。但是你一旦拒绝的时候，你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的话你怎么能得赦，没有生命的话不就是死吗？所以不至于死的罪就是说不是拒绝生命的罪，而至于死的罪呢，你为他祈求什么呢？有意义吗？他拒绝上帝，然后你为他说，上帝啊，求你怜悯他啊，让他能接受你。上帝从来不强迫人家接受他的，这是上帝的伟大。所以当有弟兄姊妹啊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意思是说你必须为他祈求，必须为他祈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肢体，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真正信上帝的人，他不会永远的拒绝上帝，他可能一时糊涂躲到一边去，那个时候关怀他，叫他出来，小心自己不要陷到罪里面去，然后呢为他祈求，他犯的是不至于死的罪，神会将生命赐给他，因为神喜悦罪人悔改，他不喜欢把人扔到地狱里面去。所有不义的都是罪，所有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代求呢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重新再恢复跟神的关系了，他重新又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重新领受这个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带领继续归向上帝。这是代求的结果，神会把生命赐给他。刚才说到至于死的罪呢，至于死的罪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拒绝神嘛，他拒绝神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救他，就好像有一个医生要给他药吃，他说我不吃这药，他宁死也不吃药，那他就死了嘛，就是这样的。你说可不可以强灌进去啊？药可以强灌进去，生命不能强灌进去，生命是你自己要敞开来领受的。也许你还有第三个问题啊，我替你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听起来圣父计划这个圣子执行啊，然后那个圣父和圣灵和圣子，圣父和圣子一同差遣圣灵，好像圣灵的地位比较低啊，他都听圣父和圣子的差遣，可是拒绝圣灵却是不得赦免，好像圣灵又是最严厉又是最大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样想啊，这个，比如说哈，你到一个餐厅吃饭，这个餐厅里的这个所有的食材呀，是老板买的，老板买了以后呢，这个厨师就做好了啊，做好了，然后最后呢，店员端到你的桌子上来，然后你看了以后说我不吃，太难吃了，我不想吃。然后那个店员说什么呢？他说你不听老板的也就算了，你不听厨师的也就算了，你现在我端上给你你都不吃，那你今天就没得吃了。他就把这吃的拿走，这个人就饿着肚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胜负预定救恩，圣子这个救赎，这个成全了救恩，但是圣灵呢，他把这个救恩施行在你的心中，如果你拒绝的话呢，跟你有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所以你拒绝了圣父，拒绝了圣子，最后端到你面前来的这 你都不要。所以圣灵就说，哎呀，拒绝圣灵的最后这一关你都不想要了，那就真的就没有，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并不是说圣灵很严厉，不是这样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完全一样的公义，完全一样的慈爱。好，所以不义的都是罪哈，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好，那既然基督徒都有永生哈，那我们再来看，那既然这个都有永生，永生的确据，除了认识上帝的见证，接受耶稣，接受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见证，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之前的经文反复讲的，讲了很多遍的。五章的十八节里面，约翰又开始重复，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个经文我们刚才看之前读到过哈，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对不对？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什么意思？不继续犯同样的罪，不持续性的犯同样的罪，意思就是他不是屡教不改了，他不小心跌倒，他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因为旧的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嘛，常常会跌倒，跌倒以后发现了，爬起来不小心又跌倒了，但是他不会一直跌倒，你不会看到有一个人一不小心割到自己的切东西的时候切到自己的手啊，切到以后他知道痛了，对不对？下次他就会避免切到了，所以当有一个人不断的切，哎，切到手了，哎，又切到手了，又切到手了，这个人脑子就出问题，他不是正常人的。所以凡从神生的他就不会持续的犯罪，他会尽量躲开这个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这个恶者当然说的就是撒旦，这个撒旦就看他远离撒旦，远离罪恶，撒旦就拼命的去引诱他，也是毫无办法，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怎么样，要抵挡撒旦，撒旦就必逃跑。用什么来抵挡？用神的话来抵挡，你口中要讲出神的话来，撒旦就走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只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撒旦离开，撒旦就离开了，是吗？如果你讲不出神的话来，你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一次一次来试探他，耶稣都用神的话来抵挡他，撒旦就得离开。所以千万不要只画一个模式哈，不要照猫画虎，只学会了一句口号，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把他们说耶稣的名是什么名？耶稣的名就是至高无上的名，至高无上的名是什么名？至高无上的名啊，什么是耶稣的名呢？耶稣的名就是代表了耶稣上帝本身的全部的属性，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我奉耶稣圣洁的名让你命令你离开，撒旦问你说你有遵行圣洁的旨意吗？越讲越没底气，对不对？撒旦都不听你的啊。OK， 所以呢，一定要明白啊，恶者如何才没有办法，如何让这个撒旦不侵害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常常讲的话吗？身上没有破口。什么叫身上没有破口？还记得旧约的时代啊，祭司把神的话挂在身上，对不对？挂在门楣上，对不对？你出你入啊，都有神的话保守啊，神的话才是你没有破口，就是这样。 好，那第十九节呢？他又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对，没有错。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控制，上帝让撒旦暂时掌权，然后上帝的工作在其中运行，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而且这个子民呢，在这个恶者的控制的世界下还照样发光，这就表明了撒旦也不能阻止上帝的工作，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对基督徒啊，要有三个知道啊。第一个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不要持续的犯罪，要好好的保守自己。第二呢，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世界是有区别的。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在这地上，是在天上，是在天上，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价值观和风俗。那第三呢？我们也知道啊，第三个知道啊，我们也知道，知道什么？神的儿子已经来了，神的儿子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早就来了，为我们受死赎罪啊，留下宝贵的话语。宝贵的话语当中有什么？且将智慧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当中有智慧，使我们认识那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个真实的里啊。他又讲到了说，在神的里面，认识神的就住在神的里面啊。他讲的是一个意思啊，你要连起来啊。遵行神旨意的，他就住在神的里面，就是这样。我们认识那真实的，我们也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呢？这就是真神，这也是永生。永生就是上帝自己。好，那讲到这里的话，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其实约翰一书反反复复下来都在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跟神是有关系，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如何住在神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结论是在神的里面才有永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偶像就是真神以外的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追求的话，你就是拜偶像啊，不管是有形体的偶像，还是没有形体的偶像。要知道，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当你被这个世界这个风气啊，弄得你的心摇来摇去的时候，犹豫不定的时候，心怀二意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们要自守，远离这一切。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而且完全足够啊。所以我们不要随着个人的私欲啊就离开。离开的怎么样？离开的就是偏离的永生啊，是很危险的事情。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两个问题啊。第一，基督徒的祈求神都会应允吗？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啊。基督徒的祈求神会应允吗？你要看是按着什么来祈求。按照自己的私欲来祈求叫做妄求。如果你了解神的旨意，而且你愿意委身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就不是了。这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神必听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他求。求的结果呢，神也必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记得啊，成就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放到神面前，就说哦，好，我许可了，给你吧啊，太被动了。我们要主动问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你就跟着做吧。做了以后，你发现你以为你需要的东西神早就预备好，而且比你想的还多还好。更重要的是你更认识神了，你的生命不一样。好，那第二，神赐下这个智慧的目的啊，智慧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赐下这个智慧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去实行他的使命。刚才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你认识神，你就住在神的里面。你住在神的里面，你做什么呢？只是坐在里面自享其乐吗？ 好不好？这个世界，那个世界外面是波涛汹涌啊！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一平安顺利啊，不是。你在神的里面，神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上帝做，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耶稣一直在做这个拯救灵魂、这个传福音的事情。那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当然跟他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上帝把这个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是要我们要把地上的选民呢全部带回家。你说啊，就这么简单吗？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你看，教会从开始建立到现在，为了传福音，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什么样都有，对吧？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在地上来建造神的国嘛。这个国是隐含性的，这个国是没有国界的，这个国呢是不分种族的，也不分语言的，也不分时间先后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都是神的国，是一个国。但是它却隐含在所有的这个国家不同的时空当中啊，讲的科幻一点，上帝的国隐含在不同的时空当中，最后同时显现，哇，太厉害了！历史历代的人全部一起复活，同时显现这个神国，这是上帝的智慧。我们都在这个智慧当中，我们也都领受了这个智慧，只需要我们好好的跟随他啊，你就会看见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业啊，伟大的事工，我们在参与到里面，我们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不是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世界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啊。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是什么？就是永生的意思，永远有效，永远有价值。好，那这一周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如何为自己和他人向神来祈求，原则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作为基督徒，你如何有永生的确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的时间啊。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啊！虽然都是在讲相同的一件事情，也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让我们知道原来在我们心里面的永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遵行你的旨意啊！你的旨意不是难遵守，你的旨意更能让我们得智慧。这个智慧也是要你的旨意继续在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请你继续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见证就是永生。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见证，也求你带我们进入永生当中的一切的丰富啊！祝福我们每天心中所想的、手中所做的都能成就你的旨意，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